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莫博士，专门做心理辅导。今天我要与大家比较详细的谈一谈人为什么会得到忧郁症，特别是女人。根据估计，有 2% 的儿童与 5% 的青少年会得到忧郁症。一般来讲，这些人的学业与社交都会受影响，通常脾气会变坏，又会觉得自卑与悲观，有时候会伤害自己，甚至会自杀。12-13岁以上的青少年，女生得忧郁的几率比男生多一倍，可能是因为荷尔蒙的改变比较大，还有女人对身材的要求也比较高，对饮食的选择又比较挑，自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，搞不好的话就会得到忧郁症了。传统的中国家庭以长辈为主，小孩子应当是绝对顺服父母的权柄，他们的意见与感受通常是不太被重视的。那如果父母感情不好，常常吵架，那小孩子在家里就没有安全感了，很容易就会得到忧郁症。很多年以前，我认识一对夫妻，两个人不和，常常吵架，丈夫又有外遇，家庭搞得不可收拾，儿女夹在中间，又没有能力去开解他们，反正讲了父母也不见得会接受。最后15岁的女儿患上忧郁症，父母都没有留意，不也可能是不愿意去面对现实了，一直等到儿女自杀死掉，他们才好像做梦醒过来，但是后悔也太迟了。这个妈妈以后一直生活在自救痛苦之中，她自己迷失了人生的方向，一个家也就这样毁掉了，值不值得呢？当然不值得了。还有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也很重，小孩子应当荣光耀祖，所以家庭特别是父亲对儿女的学业与职业的要求都很高，传统的科举的观念有时候还在，所谓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于是父母都希望儿女进到收入比较好的职业。以前就有所谓的三师，医师、律师与会计师，现在可能职业有点改变了，但无论如何，父母都是希望儿女以后生活富裕，工作稳定，如果不太过分也无所谓。可惜的是，有时候父母热心过头，就给儿女太大的压力。又更可惜的是，中国的家庭特别是新移民的家庭很少会注意到儿女的情绪，所以很多时候要从学校的例行检查才发觉青少年的忧郁症。因为专业人士他们是比较会留意到小孩的精神状况，家中的父母通常只注意到儿女的行为与学业。曾经就有一位母亲带了她16岁的儿子来接受辅导，对我说她精神不集中又失眠，功课越来越糟糕，她是很着急。那我听她这样讲，又看看这个男生头低下来，走路一点劲都没有，也不想讲话，我就觉得这个小孩可能是患上忧郁症。为了要取得他的信任，我特别请他母亲离开一下，让我跟他个别谈谈。起初他也不想讲话，对我的问题只用点头摇头，或就是简单的是与不是来做回答。慢慢的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关心，他才肯一点一点的透露 他那种无助无望的感觉。原来他知道他的父母对他和他弟弟，只比他小两岁，都有很高的期望，希望他们成绩好，大学可以进名校，毕业以后就可以找到好的工作。那他念初中的时候也是很努力念书，成绩还算不错，但是上高中以后呢，觉得哇，功课很重也很难，使到他透不过气。他下了功夫却得不到预期的效果，所以他觉得很灰心很失望，又加上看见弟弟好像不需要怎么用功，成绩总是在前面，他父母又有意无意之间把他们两个兄弟来做比较，使他感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，又觉得自己很笨，慢慢的也是不知不觉中，他就陷进了这个忧郁的黑洞，跳不出来，整天精神恍恍惚惚，功课怎能不退步呢？当我知道详细情形以后，我就跟他解释，念书不是唯一的出路，既然他们一家都是基督徒，就应当知道神对他们的要求，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成功，但是他却要求我们一定要尽忠。英文就是这样讲， God doesn't require us to be successful, but he wants us to be faithful. 神知道他给了每个人多少的才干与能力，所以他不会要求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成绩与结果，只要我们忠于所托，我们都可以满足神的心和得到他的欣赏与称赞。圣经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曾经讲过一个才干的比喻，他说有一个主人，就是神啊，他有三个仆人，他按他们的才干分别给他们5000、2000和1000两银子，教他们好好的使用，然后他就往外国去了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看见那个5000的和2000的，哦，他们都赚了5000与2000，主人就好高兴，一样的称赞他们说，啊，你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但那拿1000的呢，他什么都不做，就把原来的1000原封不动的还给主人。主人好生气哦，他骂他，你这个又懒又饿的仆人。很明显的，神没有要我们与别人比较，但他却是要我们忠心使用他给我们的恩赐与才干。这个男孩听了以后，他松了一口气。我对他的妈妈也做同样的开导，请他不要望子成龙，结果弄巧反拙，害了儿子。感谢主，他之中也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不再对儿子施加过分的压力，于是儿子可以尽他的能力而做，而不需要与弟弟相比，我觉得很惭愧。还有一般中国的父母觉得如果儿女有精神问题，其实也不是什么精神问题，就是情绪的问题，就觉得很丢人，所以呢也不愿意跟别人讨论，因此会耽搁了求医的时间。其实这是很笨的事，也是很危险的事。大学里面中国学生得忧郁症的比例也比本地的美国学生高，可能是因为家里的中国式教导与学校的美式教育有相当大的差别，他们受到文化的冲击，就失去自己的定位，在不知何去何从的迷茫中会感到忧郁。我曾经接到过一位母亲寻求辅导的电话，她跟我说她的儿子刚刚从加州大学毕业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很古怪，不愿意跟人家来往，就是家人他也不想见面，每天躲在房间 一点干劲都没有，更不要说找什么工作了，连饭食也是母亲预备好放在厨房，到了晚上别人不注意的时候，他才偷偷的去厨房拿来吃。母亲看在眼中，非常的着急，问我怎么办。我一听就知道这个年轻人很可能是得了严重的忧郁症，所以呢，我就跟他讲咯，你把你的儿子带过来做辅导吧。没想到他居然说不想给人知道他儿子的情况，他只希望我在电话中告诉他应当如何去帮助他的儿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真是爱莫能助，除了鼓励他带儿子去看医生以外，只有在电话中为他们祷告，求神来帮助他们了。好了，现在讲一讲老人又怎么样呢？在美国的华人多半居住在加州、New York、德州和夏威夷。十多年以前的统计，大概有2/3的华人是从外国移民来的，老人就更是，大概有80%都是外地来的。他们来依亲，很多他们不会讲英文，就算会讲也只是一点点。就好像说我爸爸了，他曾经在日本受过高等的教育，但是他那个年代英文根本就不流行，所以他只会一点点的皮毛。来到美国以后就觉得很不方便，不会开车，进出都要依靠人。很多老人都有同感，说来美依亲以后就变得是聋子、哑巴、瘸腿的，既听不懂，讲不出，又走不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说不忧郁才奇怪了。那如果后辈对他们冷落又不关心，他们如果又有内向的性情，那就更不得了了，不单是说忧郁，还会自杀呢。以前我曾经提过，有人做过调查，在美国的中国妇女65岁以上自杀的比白人同年龄的多了3倍，75岁以上的就更糟糕，多了7倍。这些妇女呢，很多都是移民来的。老人得忧郁症不是很容易可以诊断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老人的生理机能本来就是随年龄退化，所以当他们说哎呀，我睡不好，我吃不下，我没有精神等等，家人很自然就会带他们去见家庭医师，以为说啊，身体出了什么毛病，很少会想到是心理的问题。不过呢，话又讲回来，老人的生理病与心理病是切切相关的，所以要很留心听他们讲话才可以判断出来。通常有忧郁症的老人，他们的医疗费比没有忧郁症的老人要高出50%。所以儿女啊，你们要听，如果对年老的父母多一点关心，知道他们不会觉得孤单寂寞，可能就可以省去一笔很大的医药费了。至于一般的成年人又怎么样呢？美国人把生理跟心理看为两种独立的个体，所以呢，医疗也有不同的做法，但是中国人却把他们看成一体，多从身体方面开始治疗。还有啊，一般中国人对心理病有成见，把所有的心理情绪病都看成是没有得救的神经病，当然就不愿意去面对，因此就把医治的时间耽搁了。除了以前讲过，任何一种的损失，疾病啊、离婚啊、丧亲、失业等等会引起忧郁症以外，要适应美国文化的压力也会使新移民得到忧郁症，因为他们离开了很熟悉的生活环境与邻舍亲友，来到陌生的地方， 要适应新的语言和生活习惯，这不是容易的事啊，特别是依亲的老人就更辛苦了。有人做过调查，发觉知识水准高与工作职位好的人比较少得到忧郁症。为什么呢？可能是他们比较有钱，也懂得去请专业的心理医生来治疗，复原的机会就比较大，也比较快。所以呢，希望你们听众如果知道有人有忧郁，一定要带他们去寻求医治，越早发觉越容易治疗。通常如果不是很严重，可能就不用吃药，但是心理辅导却是非常重要，心结一定要被解开，否则身心灵都会受到很大的负面的影响。至于女人忧郁比男人多的是有原因，现在稍微讲一讲特别影响到女人忧郁的一些因素。第一，生理的因素，荷尔蒙对忧郁会有影响，月经前、生产后、更年期等等。很多受荷尔蒙影响的女人承认她们家族中有忧郁病的亲戚，荷尔蒙只是成了催化剂。那刚才谈到说生产后，是的，有一种忧郁症叫产后忧郁症，大概有 10% 到 20% 的女人生产小孩以后会对自己的情绪以及行为失去控制，会感到疲倦与心烦，觉得很无助很失望。这些女人不但不能处理自己的情绪，她们对小孩对婴孩也有很矛盾的感情，又爱又恨。她们怪责婴孩使他们的身体变形，搞乱了他们的生活规律，于是婴孩成了他们的重担，使他们感觉失去了自由，很无用，还有这样也跟丈夫疏远了。所以如果丈夫不懂得体贴，又加上旁边有个很权威的婆婆在，那她内心的悲痛就会更严重。我曾经听过有极端的例子，一个母亲迁怒于小婴孩把他弄死。其实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有人也不一定说是专业的，只要有耐心的亲戚也好朋友也好，肯同情他，听他倾吐内心的感受，他就不会走牛角尖，走不出，更不会做出伤害婴孩的事情了。那刚才也讲到说空巢，到底空巢忧郁症又是什么样一回事呢？这种忧郁症发生在一些中年的妇女身上，当儿女长大离家而去，丈夫事业忙碌，那他们又到了更年期，身体疼痛，体重增加，既疲倦又烦躁，心情常常觉得很低沉。以往儿女在家的时候，他们的生活是忙不过来的，既要照顾家人的起居，又要协助他们做各样的决定。不是有一句话讲吗？男主外，女主内，这是传统的家庭模式。但一旦操空了，那做妈妈的就失去了生活的重心，一下子调不过来，就觉得自己很寂寞，很无用。加上岁月不饶人，人老珠黄，青春不在，生理加上心理的改变，很容易会使一些女人陷进颓丧中。很可惜的是，但他们身边的人不体会他们这种失落的感觉，他们自己又不可能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发泄在儿女还是丈夫的身上。更有些女人因为离了婚，孤单一人怎么办？没有诉苦的对象，最后只可以把一切的负面感觉，不管是怨恨是伤心，一概往里面吞。这样下去， 怎能不忧郁呢？其实在这种时候，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有人让他们发泄内心的伤痛与怨恨与寂寞，他们需要人的关怀与接纳。可惜现在的人都太忙碌，太自我中心，不会顾到别人的需要。真的，讲到这里啊，我希望我们做基督徒的有从神来的爱心与耐心，会主动去关心这些有需要的人。第二，社会的因素。传统的家庭，女人负责家务以及养育儿女，她们常常会把自己的需要放在最后面，她们要做的事情很多，有时候上面有父母，旁边有丈夫，下面有儿女，加上邻居、社区活动，各样的事情都要他们去料管。当精神与体力消耗太多的时候，就会容易得到忧郁病。根据统计，女人比较男人更容易受到生活压力的影响。生活的压力种类很多，比如说养育儿女啦，家庭经济、亲人的死亡、夫妻不和搞到离婚、大病、家庭暴力或是失业等等，这都属于生活的压力。女人一般比较情绪化，所以受压力的影响就会比男人觉得大。好了，第三，受虐待的因素。有人做过调查，大概有1/3的女人小时候受过性虐待，1/4到1/2的女人曾经被殴打，1/3的女人在工作场所受到性骚扰或是其他方面的欺压。她们对这些负面的事件觉得很无助，又没有办法改善，因此容易得到忧郁症。我曾经辅导过一个蛮极端的个案，有一位60多岁的寡妇，她在好几年以前在工作的地方受到顶头上司的欺负，要她做不是她分内的事，洗马桶倒很重的污水，她觉得很无助，又不敢反抗，因为她怕失去工作，生活成问题。最后她两边的肩膀都受伤，不能再工作，情绪也低沉到极点，每天用眼泪洗脸。更糟糕的，她的忧郁已经达到精神分裂的地步，她常常有幻觉，觉得那一位上司依然在强迫她做粗重卑贱的工作。她唯一的儿子帮助她去找公司论理，终于公司肯出钱给她医治身体与心理所受的伤害。他的精神科医师给他吃分量很重很重的药，却没有什么好转。最后医生告诉他的儿子，他应当住院，住精神病院接受治疗。还好就在这个关键上头，有人介绍他来找我做心理辅导。他受的伤害非常非常的深，第一二次见面他从头哭到尾，我根本听不到他在讲什么，我只能耐心地陪着他，给他纸巾擦眼泪，用圣经的话安慰他，与他分享我以前忧郁的经历，也带着他祷告。花了很长的时间，他才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好转过来。第四，原生家庭的因素。如果小孩小的时候被遗弃、被忽略、被拒绝或是被虐待，就会种下以后忧郁的祸根。这种女孩长大以后很可能成为那些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的女人，因为她们从小就不被重视，自己觉得没有价值。又刚好女人比男人更容易把负面的经历内在化，所以当她们得不到适当关爱的时候，就会自救自责，因此很容易演变成慢性的忧郁症。 我辅导过一个30多岁的女人，她的父母在她不到2岁的时候就离婚了。她的妈妈当时还很年轻，想要继续去念书，于是就把她留给她的爸爸，让她的祖母来照顾她。一直过了10多年，她才搬去跟妈妈一起住，但是直到今天，她依然缺少安全感。以前小时候被母亲遗弃的阴影还在，当然了，她母亲不是故意要遗弃她，但是对小孩子来讲，母亲离婚走了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就是遗弃。潜意识中，她怪责自己做得不够好，所以妈妈走掉了。因此，她养成一个习惯，尽量去讨好别人，免得再被遗弃。现在如果他看到母亲要跟男人出去，不管是为什么，他心里都不高兴，因为他怕母亲又会离开他走掉。你看，30多岁的女人，但是她心里边的小女生还没有长大。还好她现在跟母亲都已经成为基督徒，所以我鼓励他们学习依靠主，不要依靠人。没有一个人是我们可以永远依靠的，生离死别是常有的事，只有主耶稣不离开属他的人，他应许永远与他们同在。有主就有安全感。这对母女也是很可爱，他们愿意照我的话去行，真的，后来他们就不需要再来找我了。第五，心理的因素。女人天生比男人重视感情，但是过分注重感情容易引起忧郁病。怎么讲呢？因为感情一定有对象，重感情的人很容易忽略了自己，把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目的都寄托在对方的身上。当对方有任何改变，他就会觉得人生很空虚，没有意义，这样怎能不忧郁呢？多年前，我曾经听过一句话说，女人，你的名字是弱者，当时听了很反感，现在却能体会，女人在感情上是比较脆弱的，但是这有什么大不了呢？小心一点就好了。第六，文化的因素。传统的中国文化对小家庭的和谐与大家庭的和谐看得同样重要，女人有责任去维系家庭里面错综人际关系的和谐。老实讲啊，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，各种的冲突使到女人容易感到焦虑、无奈以及忧郁。在美国，大家庭的纠纷比较少，但是婆媳的冲突还是有的。有一位太太就向我抱怨说，她的心情很低沉，提不起劲来做事，因为她的丈夫常常出差，只留下她与依亲的婆婆两个人相处。她怪婆婆不尊重她，不敲门就进入她的房间，又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，洗菜不干净，烧得又油又咸，好像是故意与她对立。虽然两个人没有大声吵闹，但是心中女子的幽怨却已经使她得到忧郁症，就是睡不好，又疲倦，心情很低沉，精神不能集中等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丈夫懂不懂怎么样在他们中间做调解的工作就变得很重要了。好了，讲了那么多，希望对各位有帮助。了解了忧郁的成因，就知道怎么样用同情的眼光、忍耐的心态去看待忧郁的人，不是去怪责他们，而是耐心地陪着他们慢慢地走出来。圣经教导我们，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又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一个心胸宽广的人才肯饶恕人，才会以爱心与恩慈待人。希望这些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座右铭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你爱我们，也要我们与别人分享你的爱。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，充满了痛苦与疾病，身心灵有病的人到处都是，所以求你给我们爱心与智慧，知道如何用你的爱去爱别人，特别是心灵软弱的人，分担他们的忧伤与痛苦，把你的安慰带给他们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看那春雨洗净红的地，曾经一个。